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0月30日星期四，我们上一期就讲开太子集团这个 KK 元的幕后黑手，还有他老板陈志在当中扮演的角色，01就起了底了，我们做了评论了。今日我想继续详细啲探讨一下呢个 KK 元点解香港政府会对佢唔出手嗰个问题。咁而家首先咧，我哋就关注一下美国充公咗嗰127,000+枚比特币喺呢个事件背后，比特币嘅作用，佢嘅去中心化系咪到底失灵咧？呢啲加密嘅虚拟货币到底有几安全咧？以及香港喺洗钱方面嗰个角色扮演了什么角色，最终会不会真的沦为一个洗黑钱之都呢？那我们请来了资深的财经评论员颜宝刚为我们分析一下，大家请听报道。
最近英美两国政府联手是打击其中一个在柬埔寨最大的幕后黑手，形容是柬埔寨的太子，因为他是太子控股的话事人陈志，甚至是创下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充公，讲紧咧系充公咗127,000粒 Bitcoin 啊，如果按市值计咧，已经系141亿美元，相当于超过1,100亿港元。咁呢个咧系令人相当之震惊啦。咁而甚至乎陈志本人仍然未落网嘅。咁到底英美两国政府透过咩方法手法可以充公到加密货币咧？呢个背后都令人有好多疑团噶。咁系咪政府嘅能力已经系可以破解到呢啲加密货币嘅电子钱包咧？咁而大家当然要问啦，咁呢个同香港人嘅关心嘅有咩关系呢？咁当然我哋除咗话有香港人系被困喺 KK 元之外呢，原来今次喺美国财政部嘅起诉文件入面呢，亦都披露咗呢个陈志呢一方面系拥有两间香港嘅上市公司。文件亦都披露呢陈志其实系有透过香港呢作为一个中间人嘅清洗站㗎。咁呢个呢对香港金融中心嘅声誉呢显然亦都系有受到一定嘅损害。今日同大家详细拆解一下。咁陈志其实本人当然都系嚟自大陆啦，系87年喺福建出世，咁后嚟到柬埔寨发展，创立咗呢个太子控股。咁据称呢，佢喺柬埔寨当地嘅影响力呢，甚至乎系已经系去到政府高层，咁既涵盖地产金融、网上赌博、加密货币。咁佢本身呢系拥有呢个柬埔寨嘅国籍啦，亦都拥有阿努阿图，但系就据称呢已经系放弃咗中国国籍㗎啦。咁起诉书指啦，陈志喺柬埔寨建立咗多个呢啲 KK 元嘅诈骗乐园，高墙铁网围绕，内部监控严密，员工咧就被逼操作假账户打电话诱骗投资者入金。咁呢啲咧喺外国咧就形容系一个杀猪盘啦。咁相信香港嘅朋友咧亦都即系相当之清晰。咁而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起诉书透露咗咧，陈志持有嘅127,274粒嘅比特币啦，是分散在多个未托管的电子钱包，已经是被美国政府提出起诉会没收的了。这个呢会是美国司法暴力来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没收案。相信呢甚至乎真的如果收到过千亿呢，到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可能呢是帮到手呢，是帮现在美国停摆，可以帮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员工出粮。咁同一時間呢，英國政府亦都聯合行動呢，係凍結咗陳志喺英國名下19項嘅物業，其中包括一棟呢位於金融城嘅商廈。咁成件事呢當然呢個KK 元詐騙呢，其實好多損害嘅受損嘅投資者，既有歐美啦、英美啦，咁亦都呢其實更多呢係遍及中國內地㗎。咁大家会话啦，点解没收咗啲比特币唔系去中国政府而系喺欧美咧？咁根据起诉书讲咧，一方面呢个骗太子集团诈骗嘅对象咧，好多都系美国嘅受害人啦，而且佢系透过美国嘅银行系统同埋美元交易渠道咧，进行呢个资金清洗同埋兑换， 只要呢啲资金呢係流经美国嘅金融系统呢，呢啲诈骗行为已经触及美国嘅法律管辖，咁自然呢美国财政部就有权呢係提出刑事起诉同埋係没收。咁另一个令人引起嘅疑问就係、是、既然係讲到加密货币，咁点解可以被政府呢咁容易係没收到呢？因为记住个关键係陈志本人而家都仲未落网㗎嘛。咁如果你拉到佢，可能都可以至少逼到佢讲出呢电子钱包嘅密码。咁但係事实上佢仍然係未落网。咁到底佢点样攞得呢啲比特币嘅呢？咁呢个其实都引起咗唔少关注㗎。因为我哋成日讲加密货币比特币都一个去中心化。点解会买比特币呢？就係、是、大家唔信任政府嘛。咁但係原来你唔信任政府而买入呢啲加密货币呢，最终係政府有方法可以破解到你嘅电子钱包。甚至将过千亿、千一亿嘅资产咧，系全部没收咧。咁呢个对加密市场货币嗰个影响力咧，嗰、那个信任啊，可以话系即系都相当之一个大嘅震撼弹。咁起诉书提出啦，呢啲比特币系存放喺25个未托本管嘅电子钱包。咁由陈志同埋佢核心团队咧，系掌握咗呢啲电子钱包嘅密码。咁理论上呢啲电子钱包密码咧，长达52个位噶，咁系唔系轻易可以被破解噶？咁到底成件事係政府真係有能力去破解电子钱包嘅密码？咁呢个真係非同小可啦。咁大家以后嘅加密货币仲点样可以话係安全呢？咁还是係其实陈志喺佢嘅交易入面有唔少嘅足迹可能留咗喺佢嘅电话电脑将啲密码係泄漏咗呢？咁呢啲政府美国财政部就冇详细拆解嘅。咁但係亦都令人好大兴趣啦，想知道到底係点样可以会收到过千亿嘅比特币呢？呢个相信未来呢都系大家好关心嘅一个焦点。咁至于香港人关心就係呢个柬埔寨 KK 元嘅太子同香港人咩关系呢？原来起诉书入面披露咗呢，呢个陈志呢喺香港呢係持有两间上市公司㗎，包括咗呢係智浩达编号1707同埋坤集团924。咁两间上市公司呢都係陈志直接系控制嘅。咁而亦都披露咗啦，呢个陈志呢嗰个集团呢每日嗰个诈骗嘅金额呢係多达3000万美元，即係换言之每年呢超过8亿美元，都系一个史上呢最大嘅一个诈骗集团啦。咁文件入面冇直接披露呢两间上市公司有冇直接参与成个诈骗嘅行动。咁但係两间上市公司亦都出咗声明呢，话唔知识相关嘅调查啦。咁但係一间上市公司持有同呢个诈骗人士作为一个核心人物呢有咁大嘅直接关系呢，亦都难以洗清呢呢个中间呢诈骗集团嘅行动。咁因为起诉书入面呢亦都有一幅地图呢，大家可以睇到呢，其实亦都披露咗呢香港呢系其中一个呢作为一个中间洗钱站嘅角色。好似同其他地方包括刚才讲香港啦、新加坡啦、台湾啦、开曼群岛啦，包括系呢个 Virgin Island 啦。咁系透过呢啲地方设立呢唔同嘅空壳公司或者系一啲持股公司呢，系进行一啲洗钱嘅活动。咁所以呢香港喺今次事件入面呢亦都唔能够系置身事外啦，已经系被美国财政部呢点名呢系有份呢系喺成个诈骗集团入面一个中间人清洗嘅角色呢，咁亦都系再次呢系令人关注香港到底呢个系咪真系成为咗一个诈骗之都呢。咁更重要系除咗两间上市公司呢，咁大家留意翻查翻呢个两间上市公司嘅上市文件啦。咁其中帮陈志收购呢个坤集团嘅财务顾问呢系叫君富融资。而君富融资最近几个月呢亦都喺纳斯达克呢成为另一隻嘅上市世界股。咁所以呢换言之，陈志就喺呢个上游诈骗基地嘅中心。下游呢就有一班香港嘅金融界人士呢为佢服务，帮佢穿针引线，连接呢个美国网络，游走呢成个美国嘅资本市场。咁基本上除咗剛才讲 KK 元之外呢，亦都陈志亦都参与咗呢好多利用社交平台散播呢个投资建议同假股票嘅消息，咁混合住呢个杀猪盘同埋唱高散货技术呢，係吸引呢啲欧美嘅散户同小型投资者呢係变成咗一个套路，系一个唱高散货嘅格局。咁特别系纳斯达克嘅好多垃圾股啦，再透过好多假嘅，譬如系 Reddit、WhatsApp 或者系微信呢啲假投资群组咧，就系、是、变成咗系诈骗呢个投资者。所以你成件事见到咧，呢件唔单单系一件经济犯罪嘅事件，呢、這个柬埔寨太子集团咧，佢背后嘅势力亦都牵涉住中美啦、中英嘅博弈啦，一个金融主导权嘅争夺，以至系资金流向嘅管控。 香港在中美之间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了。现在呢作为美国制裁和金融战的桥头堡，当美国在全世界希望追查这些加密货币犯罪资金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香港的角色呢就会进一步凸显。咁其实之前亦都有美国国会，以至系好多美国嘅智库咧，亦都提出咗香港喺反洗钱入边咧嗰个角色咧，其实系与日俱增，亦都可能成为好多咧，好似陈志呢类咧中间嘅人嘅一个洗钱站。咁如果我哋香港唔希望参与呢个诈骗之都嘅污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加强呢啲反洗钱嘅行动咧？
系啊，我希望香港政府亦都有机会听得到我哋嘅声音，同埋外界嘅质疑，立即对呢啲污名化嘅新闻啊，采取适当嘅行动。你睇缅甸军政府已经采取紧行动啦，几识得划清界线。香港特区政府真系要学下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我哋听完专家对太子集团事件嘅财经分析角度之后咧，我哋翻翻嚟睇一下太子集团嘅关系网啊，呢、这个牵涉比较敏感嘅，佢背后仲有冇幕后黑手，或者佢嘅真正嘅主人呢、这个敏感嘅话题。下面请听正音的报道。
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志因为涉嫌电信诈骗和洗黑钱被美国起诉，而他背后的政治关系网就逐渐浮出水面。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在 X 平台爆料，陈志是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的外甥，是黄坤明妻子姐姐的仔，长期担任中共福建帮和经营庞大商业帝国的习近平姐姐齐乔乔和她丈夫邓家贵的财富管理者和洗黑钱的渠道。据盛雪披露，陈志在福建省广州市的连江县出生，他的主要业务并非是电信诈骗或者是所谓的杀猪盘、感情诈骗这些表面项目，而是为权贵家族隐蔽运作巨额财富。作为齐乔乔的得力助手，陈志能够直接对接中共公安部、外交部以及习近平家族在深圳的据点深圳迎宾馆。盛雪进一步指出，美国对陈志的制裁可能会导致齐乔乔的财富大幅缩水。据悉，陈志持有的127,217个比特币价值大约150亿美元已经被美国没收，他在英国的资产和伦敦的19个物业也都被冻结。另外，美国财政部将146个与太子集团有关的疑犯公司以及集团列入制裁黑名单，显示出美国对陈志和他的网络打击力度。根据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0月14号公布的起诉书，37岁的陈志由2015年起就以太子集团创办人和董事长的身份，将该集团由表面上的房地产和金融企业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地下跨国犯罪组织之一。太子集团在全球30多个国家经营几十个商业公司集团，涉及电信诈骗和洗黑钱这些非法活动。陈志拥有英国和柬埔寨等多重国籍，同时被柬埔寨政府授予公爵名衔，他的企业成为柬埔寨政商两界的巨头，备受中共官方媒体推送。2020年7月，陈志获柬埔寨政府颁发的奥克纳勋衔，这是对重大贡献人士的最高荣誉。之后他就被任命为时任首相洪森的正式顾问，还在新政府继续担任要职。这些身份和荣誉进一步巩固了陈志在柬埔寨的政商地位，为他的跨国活动提供了庇护。 对于陈志被指控为中共权贵洗黑钱，香港浸信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曾经向德国之声透露，中共领导人同佢哋嘅家族普遍通过代理人进行财富管理同洗黑钱活动。呢啲代理人通常以隐蔽嘅方式运作，避免使用真实姓名或者高调展示业务模式。吕炳权表示，几乎所有中共政权家族都采用类似嘅手法，形成咗一种利益制衡嘅默契。只要喺政治上唔出重大差错，呢啲家族嘅运作通常唔会暴露。陈志嘅案例似乎就引证咗呢一个模式。作为齐乔乔嘅马仔，佢通过太子集团嘅庞大网络，为权贵家族提供资金管理同埋洗黑钱服务，同时利用佢喺柬埔寨嘅特殊地位掩饰呢啲非法活动。太子集团嘅表面业务包括房地产、金融呢啲合法领域，但系佢嘅核心功能地址系中共海外行动嘅资金库同埋后勤基地。曾经喺太子集团任职嘅中共前特工 Eric 进一步爆料，话太子集团同中共安全部门关系密切，是中共在柬埔寨乃至东南亚展开秘密活动的重要代理人。 Eric 透露，太子集团为中共海外行动提供资金、人力和运输这些全方位支持，可以说是中共特务系统的后勤基地。这种深度关系令到陈志的企业不单止在商业领域具有影响力，还在政治和情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太子集团的运作模式显示出它的高度组织性和隐蔽性。表面上它是柬埔寨的商业巨头，旗下的业务涵盖多个领域，而实际上它的部分活动可能是涉及跨境犯罪和为中共权贵提供服务。美国起诉陈志和它的集团揭开了这个复杂网络的一角，亦都令外界开始重新审视柬埔寨在中共海外战略中的角色。美国对陈志的制裁不单只针对他的个人，还波及到太子集团的整个网络，没收的150亿美元比特币资产，冻结的英国物业，和在制裁名单上高的146个相关公司和企业，显示出美国对跨境犯罪组织的强硬态度。而今次行动可能对齐乔乔这些权贵家族的财富造成重大冲击。不过由于中共权贵洗黑钱网络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陈志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
哇，明白的，原来陈志这个跨国犯罪集团组织，即是这个太子集团这个商业帝国，原来是这么污糟邋遢的。但是他最终都是服务于中共，服务于中共的权贵，特别是习近平这个土皇帝他的家族利益。那现在事件就被揭发了，这个是不是侧面反映出这个太子集团其实跟中共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利益共同体，他们是黏在一起，是没有分别的呢？如果这种论述是成立的时候，中共本身就是一个跨国犯罪的组织，或者叫做跨国犯罪集团来的，本质上是跟委内瑞拉这些犯罪国家是没有分别。那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对他那个洗钱流程应该更加深入地去挖掘。那大家再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深入的分析和报道啦。
咁呢个太子集团咧就有四层嘅洗黑钱嘅网络嘅。第一层咧就会利用金边太子广场啦、酒店啊、赌场啊，利用啲现金周转咧就混入咗啲呃嚟嘅钱啦，同埋会伪造发票。
咁去到第二层啦，就系加密踏板啦。佢哋由呢个 USDT 即系泰达币转做咗比特币，再经过云币器，例如系 Tornado Cash 啦，跟住咧就转入佢哋嘅冷钱包。
到了第三层咧，就系啲离岸嘅空壳。咁佢有120间嘅空壳公司嘅，包括喺柬埔寨啦、香港、新加坡、英属嘅维尔京群岛、开曼、白楼，咁啊层层咧就套落去嘅。美国嘅财政部话，绝大多数咧呢啲空壳公司咧都冇实际嘅业务。
去到第四层咧，就系土奢侈咁变成呢啲豪华物业啦，例如系新加坡格美华庭5000尺嘅顶层公寓。 价值1700万新加坡元嘅，同埋伦敦金融城1亿欧元嘅写字楼，1200万欧元汉普斯特嘅府邸，
同埋喺纽约苏富比拍卖落嚟嘅毕加索画作，咁听讲而家咧就俾人封查咗嘅，
甚至仲有两间香港嘅上市公司，智浩大控股同坤集团嘅，用嚟俾资金出出入入噶。
咁例如咧，系唔系利用呢两间公司喺香港持有一啲好贵重嘅豪宅，然后不断咁将佢做按揭同埋还款，通过呢啲资金出出入入嘅流动，就将佢哋手中嘅黑钱大量大量咁洗白咗啦。而家香港政府系知情嘅，系知道晒案情嘅，但系大家见到香港政府对呢啲犯罪集团、洗钱嘅集团是毫无作为的，直情双眼紧闭，不去采取应有的法律行动，仍然被他们的股票在香港继续上市、继续营运、继续洗钱下去。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如果香港政府是不采取行动的话，就即使是配合中共这些洗钱的活动，不想被他停，这个不是猜测，而是现实来的。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我哋好多谢正音嘅调查啦。喺呢一节，我哋想更加深入咁了解太子集团呢个跨国犯罪组织啊，佢嘅真实老板到底系边个？我哋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另一啲新闻渠道作出分析同报道，下面请听瑞秋嘅详细调查。
英美联手制裁太子集团，因为呢班人就喺柬埔寨度搞大规模诈骗嘅集团，成件事情就好大回响。前中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嘅特工 Eric 投诚澳洲之后爆料，佢话以前中共派过佢去太子集团度做嘢，其实嗰度系俾佢掩饰身份噶，方便佢做啲污糟嘢。作为中共特工嘅佢，主要任务之一就系要同太子集团旗下嘅地产公司合作，帮中共去诱捕海外嘅异见人士。
I worked for the Chinese Political Security Department for 15 years。作为我的掩护公司，秘密警察安排我进入他们下属的一个地产公司，然后做他们的策划主管。这家公司实际上跟中国的秘密警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的大老板当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来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喺柬埔寨经营嘅太子集团被人揭露做电信诈骗、网上赌场同人口贩卖，佢创办人陈志咧喺8号嘅时候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喺14号嘅时候，财政部仲制裁咗太子集团底下嘅一大堆公司同埋人，就包括咗咧9间台湾公司、20间香港公司，加埋总共146个实体同埋个人，仲冻结咗价值大概150亿美元嘅比特币。呢单嘢被称之为系近年嚟最大规模嘅跨国诈骗洗钱案。唔单止揭露咗东南亚嘅诈骗产业链，仲揭露咗中共体制同国际犯罪网络嘅灰色关系。美国司法部嘅起诉文件就直接揭开咗太子集团嘅真面目。咁表面上咧，佢30几个国家有几十间公司，搞房地产、金融、消费服务，咩都有。但其实太子集团喺柬埔寨好多个地方起咗至少10个设施喺度，关押咗至少几百个被诱骗或者被贩运过嚟嘅劳工。呢设施外面有高墙同埋铁丝网围住噶。受害人嘅 passport 被没收咗，又冇自由，仲要受到日日夜夜嘅暴力威胁。佢哋被逼去做加密货币投资诈骗，简直就系现代嘅奴隶。陈志本人用亲自监督住呢设施同日常运作噶，对反抗嘅人就毫不留情噶。 起诉书里面仲讲咧，佢指示就话可以打，但唔可以打死。当然啦，打死咗就冇价值噶啦嘛。犯罪规模都几吓人下噶。就其中两个设施就已经有1250部手机控制住76000个假嘅社交媒体账号，用嚟呃人去投资。佢已经呃咗咧120000枚比特币噶啦，价值大概系150亿美金，差唔多咧1200亿港币。陈志去香港开咗一堆公司，多数只系佢一个做董事，咁净系有一间同周云一起做董事噶。周云咧系湖北人，有香港身份证，同样被美国制裁，话佢系陈志嘅财务助理。咁佢哋嘅公司咧喺香港仲拥有一栋价值30亿港币嘅商业大厦，喺尖沙咀金巴利道68号。陈志今年先至38岁，非常之后生。佢攞咗柬埔寨籍，佢原籍咧系福建嚟噶，佢仲拎埋柬埔寨嘅工作头衔。佢更加后生嘅时候，24岁啫，就入咗柬埔寨嘅房地产市场啦。咁事业好快咁扩张开嚟，背后有中共公安部同国安部嘅支持。我哋之后会讲呢样嘢。喺2020年7月嘅时候，陈志攞咗柬埔寨政府颁嘅奥克纳勋衔。呢个勋衔咧系俾嗰啲作出重大贡献嘅人最高嘅荣誉。咁之后咧，佢做埋柬埔寨首相洪森嘅正式顾问。呢个官方身份呢就俾咗佢政治保护伞啦，又成为咗佢隐藏身份嘅一个完美掩护。太子集团被英美制裁之后，有一批人喺网上面帮中共洗白，淡化中共公安部同太子集团嘅关系，话太子集团都系中共打击嘅对象。不过呢，曾经被中共派过去太子集团度做嘢嘅中共前特工 Eric， 喺10月18号向 X 度就爆料话，太子集团的董事长陈志同中共的国安和公安系统的高官关系密切，仲讲出太子集团就不是中共的打击对象，反而就是他们的深度共谋的伙伴。Eric 仲亲眼见过北京和重庆的政治安全保卫局，简称政保的高官，去到陈志在柬埔寨的私人会所叫做云轩角度开秘密会议。那帮官员在那里讲些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度巧怎样对就来被有捕的流亡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去捏造罪名屈他。全程呢，太子集团对呢啲中共高官系包车接送同埋高级款待噶。因为当时 Eric 喺现场，咁描述翻会所嘅场景，佢当时呢有金色嘅梳化垫、高级茶具、长方形鱼缸，仲有一个心腹叫做财叔嘅人向一楼度帮手管束。Eric 仲亲眼见到陈志系点样用讨好嘅姿态向 Eric 嘅上级龙哥求情，希望中共公安部帮陈志嘅事通融通融。咁之后 Eric 仲爆咗一单离奇嘅事情出嚟噶，佢喺太子集团入面咧，有个员工偷咗几100000泰铢，太子集团公司嘅主管就好惊，求 Eric 千祈唔好同中共公安部嘅龙哥去讲呢件事情。咁 Eric 当时心谂啦，有人偷了几100000太子集团的钱，不关中共公安部的秘密警察什么事呢？最后 Eric 都是报了给公安部的上头知道，怎知道一报上去啫，龙哥就超级紧张了，立刻就说要调查。 Eric 就觉得件事非常之不简单，因为这件事反映出太子集团的钱直接和中共公安系统有密切关系。Eric 话佢掌握住嘅证据好齐全，就包括咗银行嘅转账单、招聘表格、租屋合约等等。部分咧，佢遮住咗个名字展示咗出嚟，用嚟证明佢爆料嘅真实性。佢揭露咗太子集团同中共特务系统嘅真实关系。佢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嘅时候讲，太子集团系中共政府嘅主要代理人，负责喺柬埔寨同东南亚做秘密勾当。唔系普通嘅商业公司咁简单。太子集团为中共去海外嘅行动提供全面嘅支援，资金、人手、运输工具乜都包。简单嚟讲呢，陈志嘅公司就系中共特务系统嘅前袋同埋后勤基地。Eric 同大纪元讲，我中共情报系统一向都喺度玩紧以商养情、相情相赢呢样嘢。咩意思呢？简单嚟讲就系话呢，用生意去资助同埋掩护情报工作。太子集团呢间公司根本就喺度用生意去做掩护， 帮中共的秘密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力，上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最关键的就是说，陈志贿赂了柬埔寨的官员，警察是不会插手他做的事的。他做一本很细致的贿赂账簿在这里，记录了他对官员的每一笔的行贿。2019年的时候，其中一条数就是说，他的 partner 为一个外国的高官买了超过300万美元的东西。2023年的时候，陈志还直接指挥柬埔寨的警方帮太子集团勒索其他公司。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有一次在节目到我们讲过，被中共党媒称之为是 KK 元大佬的佘志刚，在泰国监狱到用视像接受了中东半岛电视台采访，爆了一些惊人的内幕出来。电视开始的时候，因为佘志刚犯了事被中共通缉，后来呢中共国安部就找到他，不过就不是拉他，是招募他成为中共的间谍，同埋应承帮他洗底销案，不通缉他。然后他就被塑造成为外国侨商了，甚至中共官媒都帮手宣传他。201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中共国安部效力的了，是中共国安的特务。他带着任务和缅甸政府签约搞亚太新城项目。这个亚太新城呢，在2017年的时候还成为了中共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来。后来呢中共还想派他去台湾到搞统战，佘志刚不想去，他认为有人呢想找个藉口搞他，就没听这些来自国安部的要求，等于就不听国安的指示。后来他被中共策划，被泰国警方拉了，在泰国度入狱，面临着要被引渡回中国。佘志刚认为他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东西，他接触了很多中共国安部和一带一路的机密。而且他说呢，这事情还同最高层那位有关系。这个被中共党媒称之为是缅甸妙雅底 KK 园区的幕后大佬，担心被转移去到中国之后，因为知道得太多会被中共灭口，所以就做了这个访问，希望外界知道更加多他的情况，不用被转移去到中国。暂时呢是还没有引导他的更新。其实香港都很多人被人压在电诈园区的。问题就是说，香港的电话号码不是已经实名登记了吗？为什么我们还会收到电诈电话的呢？间唔中就 call 过来的了。其实找这些电话的登记人很难的吗？大家都想不明白的。
明白的，明白的。讲到这么清楚还怎会不明白啊？这个诈骗集团幕后老细就是中共，甚至是党魁及他的家人，这个结论已经是写在墙上的了。所以香港所谓电话实名制，其实就是将香港人的电话资料交了给中共公安局，再由中共公安局供这些诈骗园区来到使用嘛。所以大家咪搏命收到这些诈骗的电话和信息咯。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样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太子集团或者叫做 KK 元集团，甚至是整个电骗集团作出的一个最详尽的分析和报道了。那在这里我们得到些什么结论呢？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节目中讨论这个问题呢？其实好似呢啲电骗集团，佢整个嘅营运方式系相当残忍、残暴、血腥、暴力，包括性暴力同埋冇道德底线嘅。佢唔单止系谋财，佢仲害命，而最终嘅利益都系归于幕后嘅大老板中共啊！大家唔信，你睇睇整个 KK 园啦，中共佢哋一条龙咁
包揽了整个园区，从投资、设计、建造、设备、投入的人员，甚至乎捕捉到的猪仔，全部都是中国人来的，受害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行骗对象亦都是以中国人为主的。在经营方面有两个环节很关键，一定是要由国企甚至是国安主持营运才可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数据，数据才是最值钱的。他们的数据如果没有了公安或者国安军方的支持，他们是获不到的，就无法运作了。即使好像现在乌克兰如果没有了星链的帮助，没有了 GPS， 根本就没得打的，没有了数据就是死梗。所以打死都不相信跟中共无关。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中共利用这些所谓的电骗到底获得到什么利益呢？在讲中共之前，我们先讲回香港。香港是中共国的一个特别行政的地区，理论上是不应该受到中共这些这么邪恶的运作影响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就有国安法23条，有三权合作的公检法司在这里管住，所以现在的香港政府就可以视为中共国的一个分舵。讲到香港政府在电骗那里获得什么好处呢？其实最大的好处可能一些油水都嗨不到，他只是将香港人的档案和资料出卖了给中共，而最终呢，警务处呢就可以从众多的受骗案件之中选择性追查或者破获一些案例，自我宣传一番，同自己的面上贴金，交功课给香港市民，宣称可以打击到几多几多的电骗。而在中国大陆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利益是远远大于香港这个这么小的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举个例说，通过这些大量的电骗案例来到残害甚至残杀中国人，除了利用他们做搵钱工具生财工具之外，如果那些不合格的呢，还可以将他们贩卖，当商品这样贩卖，在一个园区和一个园区之间，这些被骗的猪仔最终是真的变成猪肉，一件一件零件拆开摆了在市场出售，给不同的器官移植需求者使用。因为整个犯罪的案情都在海外，中共就可以和这些活摘器官行为划清界线。即使好像早前有揭发在缅甸 KK 园附近的海域就停了一些医疗的船，有手术室可以供器官移植使用。而中共在这个电骗行为里面获得最大的好处呢，不单只是利用这些猪仔和他们赚钱，最终在他们身上榨干榨净每一滴血甚至是肉来到谋取利益，这些都是属于湿碎钱小财来的。最重大的利益就是电骗所得那些赃款，还有中共可以利用这些消息，所谓打击电骗这些行为，以电骗为藉口一于刀口向内，就在中国的银行业务里面加多重重的限制，限制人民取款，即使你存了入银行就容易，想拿回出来就好难了。这个也都间接造成了中国老百姓的财务损失。这个损失有几大呢？就是中国人的存款有几大，他们的风险就有几大。普通一个人，普通一个老百姓，他们赚到钱剩下来的，我想几乎全数都存晒入银行了。在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没多少个人将一大沓的现金放在自己枕头底的，除了那些贪官，即使好像被抄家那些， 郭柏雄啊、周永康啊呢啲咁嘅中共权贵之外咧，冇人会将大沓大沓嘅现金摆喺屋企嘅。所以限制中国人取款咧，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目的啊！佢可以为中共各政府啊锁住数以兆计，甚至十兆百兆计嘅资金，锁喺佢哋嘅银行系统里边，供佢哋嗰啲权贵或者地方政府任意咁获取。而最终呢，就好似嗰啲村镇银行倒闭潮一样，一间一间咁倒闭，受损失嘅就系中国嘅老百姓、中国嘅人民，甚至乎佢哋死咗，佢哋发梦都谂唔到佢哋嘅死因，竟然系被中共呢只魔鬼设下嘅重重圈套所整死嘅。讲翻活杂器官。中共唔单止将人民嘅器官国有化，将佢地放喺市场嗰度出售牟利啊！另一方面，为所谓尊贵嘅领袖们活命活到150岁呢个工程嚟到做目标，嚟到做实验，佢哋甚至将国人嘅器官作为外交嘅工具，同外国嘅元首，甚至外国元首嘅亲人。亲属进行手术嚟到赢取外交的资本。据说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母亲都是回去中国大陆做了器官移植手术的受益者来的。那就不怪得蔡英文在任内对中共国这么软弱无力了。虽然中共国对着台湾是喊打喊杀，从未停止过。那讲到这里，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